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，我是高远。
我是远航。
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华州议员提议每周工作四天；
华州渡轮客流量八年来首次下滑；
华州居民喜爱体育活动排全美第二；
亚马逊推出掌纹支付技术。
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华州 White Center 民主党参议员周一，也就是1月20号提出参议院6516法案，提议将当前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减少到每周32个小时。如果员工工作超过32小时，应当获得额外工作时间的 1.5 倍工资。吴岸表示，每周五天工作制实行了100多年，现在员工的工作力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会让员工更健康快乐。吴岸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既可以帮助员工减少精神痛苦，缓解压力，还可以让员工有机会更加自由地支配时间，并且不会降低生产力，即使不能提高工作效率，至少也能保持不变。一些科技公司如微软日本已经做了每周工作四天的实验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效果。据卫报去年11月的报道，微软日本给2300名员工连续五周实行了四天工作制，使生产率提高了 40%。 万承认这一法案在立法机关可能不会一次就获得通过，但他希望能借此引起公众的关注，并听取可能受到影响的小企业或工人的声音。万表示，这项法案的真正目的是开启对话。
根据华州渡轮管理局周一发布的数据，2019年渡轮乘客共计2390万人，比2018年减少了80万人，下降了 3.2%， 这是华州渡轮客流量八年来的首次下滑。其中下降最严重的是西雅图到 Belmont 的304号线，客流量减少了40多万，下降了 15%。 最繁忙的西雅图到 Bainbridge 岛的305号线，客流量也下降了 2.2%。 渡轮管理局认为，客流量下降与去年二月的大雪和码头维修等因素有关。去年二月的大雪导致当月的客流量同比下降了 19%。 大雪之后，除了四月份，每个月的客流量都比2018年要少。西雅图市中心拆除阿拉斯加高架桥和 Coleman 码头的维修工作都导致了乘客的减少。管理局表示，下降幅度在预期之中。另外，去年10月开始，乘客和车辆的票价分别上涨了 2% 和 2.5%， 今年5月还会再次上涨相同的幅度，每张票还要加收25美分用于筹建新的渡轮。不过管理局表示，票价上涨并不是影响乘客量的主要因素。
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新发布的分析报告，华盛顿州喜欢参加体育活动的居民占比在全美国排名第二。美国疾控中心的这项研究指出，有 81.7% 的华州人表示，他们每天要花30分钟以上的时间参加跑步、练习健美操、骑自行车、打高尔夫球、做园艺或者步行等体育活动。全美唯一一个比华州人更喜好运动的州是科罗拉多州，那里有 82.7% 的居民称他们每天都花30分钟或更多的时间参加体力活动或者体育锻炼。犹他州名列第三，俄勒冈州第四。美国疾控中心还发现，密西西比州的人最不爱运动，或者说是最懒惰的，那里只有 67% 的人每天花30分钟的时间进行体育活动。第二懒惰的州是阿肯色州，肯塔基州排名第三。疾控中心的这些数据来自美国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，该系统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电话调查系统，专门负责收集美国各州与居民健康有关的风险行为、慢性疾病和预防性服务等方面的数据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持续进行健康调查的系统。
近日，《华尔街日报》一篇报道揭示了关于亚马逊传闻已久的新计划，即让客户通过扫描手掌来支付购物消费的技术。这一报道称，亚马逊有可能向其他企业出售这项技术，并将在咖啡店、快餐店等拥有大量回头客的商户设立终端设备。这些终端设备会将客户的掌纹连接到客户的银行卡，设置过程简便易行。 客户仅需在第一次使用终端机时插入银行卡，然后扫描手掌，即可将掌纹与银行卡关联起来。当客户日后需要付费时，仅需对着终端机摇一摇手掌便可完成。该项技术首次亮相是在去年9月份，亚马逊率先在旗下的全食超市进行测试，随后在去年12月，亚马逊为这个生物识别系统提交了专利申请。该系统包括一种可以读取静脉、骨骼或软组织等特征的手部扫描仪。华尔街日报还指出，这项技术将给亚马逊带来诸多好处。亚马逊可以利用储存在云端的数据跟踪客户的消费信息，并将其用于亚马逊线上商店的购买信息联系起来，更加精准地分析客户的消费行为，从而吸引更多的广告商。
以上新闻由高远远航为您播报，感谢您收听。